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古话说得好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就是啊，你考虑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。就拿前文这么说，中共中央的几位决策人物制定了一条错误的路线，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直下广东。结果怎么样？尽管部队顽强作战，伤亡甚大呀，是越走越困难，越打越艰巨。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双方争夺分水坳，打的是拉锯战呢，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这时候在总指挥部里的周恩来、刘伯承一直在探听前方的情况，那报告的人出来进去不断呢。当他们听到前方反复厮杀的情况后，刘伯承分析了分析，就说：“恩来啊，敌人在搞车轮战术，你看出来没有？我们打垮了王俊，上来个薛岳，打垮薛岳又上来个陈济棠。我看陈济棠的后边还得有队伍，是谁我们摸不清。”周恩来点了点头：“伯承啊，你分析的很对，敌人的战术是想把我们拖垮。我想我们一支孤军不能匹敌啊，赶紧下命令撤军吧。”当即刘伯承下了撤军命令，而正在厮杀的部队听到说撤军了，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。有的人就骂上了：“老子吃军粮以来从来没有后退过。”但是骂归骂呀，军令如山，哪个敢不听啊？起义军还是退下来了。人马撤前，贺龙啊把30支步枪、9000发子弹送给了彭湃武装农民自卫军。就这样起义军退去了好久好久了，到了晚上了，薛岳的一个先锋营才披心吊胆的摸进了起义军的前沿阵地。这时候起义军早就走远了，起义军远去之后，薛岳也没敢追击，生怕中计上当，派人去侦查。到了后半夜，有侦查人员回报情况，说是叶赫部队不是退却，而是后转，好像还有反扑的意思。薛岳一听不敢怠慢，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陈济棠。陈济棠琢磨琢磨，就下令让薛岳是原地防守，防止起义军反扑。事实上起义军主力已向揭阳退去啊。叶挺贺龙的主力开赴揭阳的时候，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留守潮州。这时候的第三师啊，经过会昌激战已经是元气大伤，虽然说名义上是一个师，而能上战场的仅数百人，这数百人还要担负着警卫任务。根据兵力情况，周逸群命第六团和教导团在潮州北10余里的朱干山布防。刚刚布防完毕，周逸群便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指示。电报是这样说的：预料敌29日或30日必攻潮州，务要固守，如失掉潮汕，将以军法从事。但是潮州无险可守啊，周逸群手中又没兵，看罢电报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又拨调了一个炮兵连，亲自带着开赴了朱干山，协助那里的第六团和教导团截击敌人。敌军前线的总指挥黄绍竑啊，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攻打潮州，12师在朱干山把起义军第六团和教导团是团团包围。敌军士气太凶了，那些躲藏的民团这时候也涌了出来。第三师的部队本来元气已损，枪炮破旧没有更换， 偏偏敌人又来势凶猛，人数上比自己多着好几倍。激战了三个小时之后，起义军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。为了节省子弹怎么办呢？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和原木顺着山坡滚下，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滚木雷石啊，把冲上来的敌人打的是抱头鼠窜。到了下午四点多，情况更加恶劣了。黄绍竑又调来两个预备团参加了战斗，绕到潮州城的西南火车站，切断了起义军的后路，使起义军是腹背受敌。这下子这仗打的就更激烈了。国民党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，战士同敌人们搅在了一起，展开了肉搏战，全把刺刀上上了，前边的人倒下了，后边的人就补上去。这功夫第六团的团长王永明急忙向师部报告，周逸群一听那也没办法了，他告诉王永明，再困难也得给我顶住，绝不能后退一步，否则军法从事。团长王永明不敢违命了，只好率部队死守，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，有的竟冲进了起义军的阵地。突然王永明是中弹牺牲啊，教导团的李团长也身负重伤，看看实在是支持不住了。第六团的副团长李松波对着电话就喊，师长师长，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他刚说到这儿，一股敌军冲进了团指挥部，一颗子弹穿透了李松波的胸膛，李当场牺牲。周逸群呢，从电话里听到敌人的喊杀声，不由得双眉拧在一起呀。就在这么个功夫，有个警卫员跑进来了，慌慌张张地说，师长不好了，敌人冲进指挥部来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这时候周逸群身边只有不到一个营的兵力，营长叫钟大江啊，小伙子今年21岁，作战是十分勇敢，他一看敌人像饿狼似的冲进了师指挥部，赶紧甩掉了外衣，端起马克沁机枪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向敌军猛扫，立时一片敌人倒在他面前，他身后的战士们也高喊着向敌人冲锋，进攻的敌军一下子被打了下去。周逸群看了下手表啊，已经到了下午5点了，而叶挺、贺龙的援军尚无影子。这时候他冷静地分析了分析形势，知道这个仗不能再拼了，应该命令部队突围。可这时候敌军呢，已经把起义军两个团残留的部队切成了数块，电话也中断了，怎么才能把命令传达下去呢？警卫连长叫张云山看出了周逸群的心思，张云山说，报告师长，有什么命令你就下吧，我来执行。周逸群平静地说，我们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，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，要命令部队趁夜色突围，目前的情况电话已断，命令难以传达。张连长一听就说，师长啊，任务交给我们吧，我选5名精干的士兵，一定能完成传达任务，就是胳膊断了还有嘴，腿断了还能爬，爬去也得把命令传达下去。周逸群一听是十分感动啊，他握着张连长的手，好吧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马上组织人迅速传达我的突围命令。是，张连长带人走了。周逸群又命令钟大江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数，12345678910，多惨啊，现在周逸群身边只剩下不到50人了。周逸群把这些人集合起来，沉痛地说，同志们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保卫潮州的任务，现在我们决定突围， 要分散行动，冲出去之后奔揭阳寻找主力，不得有误。
是。
周义群刚刚动员完毕，敌人就冲上来了。周义群指挥着战士们是边打边撤，这时候部队完全被打散了。这五十来人架得住敌人冲锋吗？打的是七零八落呀。最后在周义群身边只有钟大江和一名机关枪射手。机关枪射手端着机关枪掩护着周义群撤退，走到一片大树林旁，一颗子弹飞来，机关枪手是中弹牺牲。周义群赶紧哈腰把机关枪捡起来向敌人猛扫，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忙和钟大江冲出去。又走了十来来里呀，看看已冲出敌人的重围，这时两个人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这腿跟灌了铅一样，说什么也抬不动了。但是又不能在此停留，再困难也得往下撤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有十几个民团拦住两个人的去路。这民团呢，就是地主武装啊。周义军忙举枪射击，但喂，坏了，枪里边没有子弹了。钟德江把枪拽出来，搂了两下机子，结果没响，也没子弹了。那些民团看得清清楚楚，有人就喊：“他们没有子弹了，抓活的去立功啊，抓活的！”一边喊一边气势汹汹的就扑过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民团中有人开了一枪，啪，正好击中了钟大江的左腿。周义群一看，赶紧回到钟大江身边，要背着他走。但是民团已经到了近前了。钟大江喊了一声：“师长，不要管我，快走你的！”紧跟着，他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，用力把周义群往旁边一推，而后拉了弹弦儿，就扔向了民团的。咚！一声巨响，四五个民团被炸得血肉横飞，没死的慌忙逃窜，而钟德江也壮烈牺牲。就在周义群指挥第六团和教导团激战于潮州城外的时候，敌军飞鹰号兵舰带着数百名兵丁偷袭汕头。由于汕头只有为数不多的起义军担任警卫，成为了一座空城，所以飞鹰号先用机关枪向岸上扫射，而后敌兵登陆，汕头随失掉，结果把这座城也丢了。再说这周义群忍着悲痛，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山中啊，半夜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子，黑乎乎的一片呢。因为他不了解村内的情况，不敢贸然进去，便躲在村边的草丛之中，在这休息一会儿。结果往地上一坐，头发沉，眼发花，呜，天旋地转，就睡着了。实在是太乏了。这个天呢，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有个青年人在这路过，突然看见了周义群，一看他满身血迹，衣服破碎，看着样是起义军。这个年轻人琢磨了琢磨，哈下腰去把周义群给推醒了。周义群睁眼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其实我怎么睡着了，糟糕。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，长得身体高大，五大三粗的，心里头有点慌张。你是谁？那年轻人呢，赶紧解释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叫谢小山，是东江农民自卫队的队员，也是受苦人。你是起义军吧？”嗯，周义群点了点头。那你别怕，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吧。遇上好人了，这叫人不该死，终有救啊！这个年轻人扶着周义群就来到他们家。哎，他们家是两间不大的草房，看得出来这日子过得太一般太一般了。 但这个谢小山为人善良啊，他让着周义群坐到破床上，赶紧打着盆水让他洗洗脸，然后赶紧淘米给做饭。哎呀，周义群此刻简直饿透了，算了算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呐，先喝够了水等着吃饭，一会儿的时间饭做好了，周义群是狼吞虎咽呐。这谢小山呢就上外边给站岗放哨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周义群刚把饭碗放下，这谢小山从外边进来了。哎呀，长官呐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方才遇上我们的队友了，这个队友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，他跟我说起义军在汤坑打了大败仗，都撤走了，现在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。周义群听说此话，脑袋嗡了一声就大了好几圈啊，他知道主力要撤退一定是打仗打得失了力啊，一定又有好多同志牺牲的，想到这心一酸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最后他稳了稳心神，拉着谢小山的手，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？谢小山。我记住了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谢谢你。我走了，干嘛去？追赶队伍去，尽管这队伍撤到哪儿不知道，那也得去找。所以他起身是直奔汕头，翻回头再说前沿阵地，汤坑前线起义军主力撤离了战场之后，初始打算撤向潮州，再回福建，但行至揭阳的时候知道潮汕都丢了，便决定赶奔海陆丰。海陆丰也是个地名啊，结果这个决定非是上策呀。咱们前面讲了，汤坑打败之后，如果起义军经潮州撤往福建，这倒是上策，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很薄弱，非起义军的对手，而起义军入闽，广东之敌由于减少直接的威胁，也有可能不敢那么拼命，而起义军这方面呢还可以与守三河坝的第25师靠拢，两部合一，力量集中。地形方面，福建边远偏僻，山深林密，更有利于起义军的行动，而起义军却匆忙决定赶奔海陆丰，实属是下策的下策呀。这次行军呢，第20军的第一、第二师走在前边，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断后。此时起义军官兵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，早已是人困马乏，又听到潮州汕头已经都丢了，军心开始浮动了，所以走起路来一个有精神的也没有，十分缓慢。而周恩来呢，在汤坑激战的时候，由于疲劳过度得了重病，发疟疾，疟疾就是药子病，哎呀，发高烧40多度，嘴上烧的全是燎泡。汤坑撤退的时候，周恩来又烧得昏迷过去，参谋长刘伯承啊一看十分着急，就命令两个勤务兵绑了一副担架，抬着周恩来往海陆丰前进。两个卫兵抬着周恩来走到流沙村的时候，有几个起义军的官兵走上前面就问，你们抬的是周恩来同志吗？两个勤务兵警惕性很高，没有当时回答。哎，护卫的人员上前就问，是不是的？有什么事儿？谭主席在那边等他呢。谭主席是谁？就是谭平山嘛。周恩来迷迷糊糊听到这个名字之后，强打精神，支起身子就问，谭平山在哪里？就在前面有座庙叫天后庙，在那儿呢。周恩来对勤务兵说，走到天后庙去。 这座庙啊，就建在路旁，庙不大，也没有出家人。周恩来的担架刚到庙门口的时候，谭平山就出来了，在他身后还有李立三、张果涛、郭沫若、林伯渠、江继环、谢觉哉、廖乾坞、恽代英等革命委员会的要人呢。原来啊，这些人都是从汕头失守后来到这里的。他们得知主力部队从汤坑撤向海陆丰，就在庙中等着周恩来、叶挺、贺龙和刘伯承。周恩来一见革命委员会的要人都在，脸上露出来笑容啊，挣扎着站起来。谭平山呢，叫他躺下，恩来呀，赶紧躺下，你病太重了。哎呀，周恩来点点头，现在不是躺的时候，我正要找大家，我们要一起开个紧急会议。这时有一个人来到周恩来面前，周恩来一瞅，原来是张太雷。哎呀，周恩来这高兴劲顿时就上来了，病也减轻了三分。原来啊，是南昌起义以来，这支队伍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。张太雷是中央派来的第一个人，见到中央来的人，得到中央的指示，周恩来当然是高兴了。当下张太雷告诉周恩来，中央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，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。张太雷还告诉周恩来，起义军至此不再沿用国民党的旗子，改成了苏维埃，实行土地革命。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话，高兴地说，好，这样看来我们的党有希望的。他又对谭平山说，贺龙、叶挺、伯承来了以后，我们马上开个会，传达一下中央的指示，也吸收一下从起义以来到现在所有的经验教训。恩来同志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大家也是有这个意见。正说话的时候，叶挺、贺龙、刘伯承是陆续来到。在这战事的紧张关头，大家见了面，真是格外的高兴啊。由于时间紧急，不容多讲，谭平山宣布开会，会议由李立三主持。周恩来啊，正得着病呢，脸色铁青，但他支撑着，还是第一个发言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